休息一下，阿弥陀佛。我们呢，从取所缘学习弥勒菩萨所教导的六品行识有一段时间啊，包括把今天白板的部分呢抄写完，练习完毕，算是对整个取所缘告个段落。可是还要配合六品行识，还要配合七种作意，所以原本今天还要再多讲七作意的，可是看状况。这一段可以说是瑜伽师地论呢，非常独特于一般的其他的经论，可以说是瑜伽新派的怎么说呢？独创的意见。那么当然这意见呢，并不是在阿含经当中有这六品行识七作意的名相。可是呢，却更能够很清楚的，不是由近代的大德啊来做各种止观方法的教导，是直接由弥勒菩萨啊进行这非常系统化的教学。实际上，你去操作啊，你就知道它非常有效，的确可以是在止观双运的前提底下，达到自证圣智的这个道果。那么我们已经讲到六品行识的最后一个行识与理。其实从行识共相啊，行识与相的共相这个部分呢，一直到行识理，其实并没有那么维系的分别，它都是在建立一个如实智。在经上经常讲如实智，那如实智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如实智其实是一个基于寻思于意的总相观的前提底下，进行别相的观察，去证到四谛的十六行的道理。其实只是这样，中间的共相，寻思品、寻思实、寻思理，其实这都是所谓的体会。寻思品实理啊，其实都是建立在寻思于意的总相前提底下，在寻思共相的缘起观过程当中，你自己去体悟，你自己去体悟。所以其实就观察来讲的话呢，应该只观察到共相为止。所以也就是说，前面的三个寻思，寻思意识相是重要的，而寻思于意呢，是个总相的观察。它是一个我们在以前讲过是语意觉，就是你随文习惯，你依着文句意去做这样的了解，你进行这样的思维。因为文句意就是弥勒菩萨他教导我们思维修的材料，你就依着文，按照他的教导起这样的观察跟思维，这就是寻思于意。而这个整个文具义已经是包含了弥勒菩萨所有的教导，就是他从怎么样取相、怎么样作意、怎么样思维、怎么样随观随觉，他都已经包含在文具义当中讲明白了。那么由这样子呢，进行到寻思事，寻思事也就是要建立名色分别智，了解这一切都是五蕴自己做内外，内外就是恶取的分别。在五蕴上进行恶取的分别，从恶取呢又去观五蕴的自相，从所取去观一切都是色蕴，都是四所缘呢。而四所缘呢，由你的四所缘升起的随观的触啊，引发你的受想行，而色受想行都是具行于事的活动，于中啊就只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就于所谓的事的志向啊，你怎么看都也只有所取的色蕴、能取的受想行跟具行的事蕴，除了这五蕴志向之外啊，别无第六蕴可得，没有，找不到，找不到。由此呢，建立少分的无我智，请注意，无我智才是重要的。五蕴个别志向的观察呢，那是一个过程。随着这五蕴之相的观察，你并不会看到没有第六的我蕴。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吗？那个东西完全是体会的。为什么你会体会这个东西呢？因为你学过教理， 学过这个文具义，因为你带那个移情，什么移情呢？你要去找那个不变异的我，你要去找那个能做主的我。可是呢，你持续的在寻思恶取的过程当中呢，只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志向可得，却没有不变的东西，也没有得自在的我，找不到。因为你找不到不变异的自信，你找不到一个能做主的我，因此你体会什么？体会无佛，体会无我，体会空无自性。所以这种随观察什么而随觉了什么，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善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都会，只不过是我们把这种观察跟觉悟啊，都用在自以为是的平常的沟通当中。你其实啊，并不见得要把别人的话听完啊，别人的话的意思啊，言外之意啊，你大概都可以猜个几分，是吧？这个其实就是随观随觉的一种能力。而我们今天把这种能力呢，放在圣严亮的所教导的文具义上去思维。那么从寻思共相，也就是依着五蕴的十一支了解五蕴呢、啊，在这十一支的相度上，总共五个相度进行积聚，分别的积聚，分别都已经没有自限了，积聚更是不自在转的啊，有那个相，有那个分别，可是却没有实体。无体而有相这件事情呢，就叫做片计所知。这一切都是你今天所取的片计所知相，只有明言的自信，而明的自信呢，不是没有，但不是实有。持续带着这个警觉呢，你就观察一切法都是如此。所以进行接下来就从寻思共相开始呢，体会一切黑品的流转，白品的幻灭，以及三十的变异显现观待道理。到这边为止，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啊，就已经结束了。到观待道理已经结束了，后面呢其实都是附注，相对的就没有观待道理重要，因为观待道理就是四谛十六行通通包含在那里。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所谓的观的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发耳道理？其实这三件事情是一码事儿，一码事儿。也就是说，当你透过周遍的巡视之后呢，你再去视察即意呢，觉得已经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从这里呢，在巡视道理当中的作用道理啊，主要是在讲，你可以看到你的自证圣智生成，而且它会有作用。什么作用？断掉你要断掉的杂染。比如说我们修学五庭心观，在安般念的部分呢，是为了要除什么东西啊？除寻思行，这个寻思的根行，对不对？你对于一件事啊，经常会做一些无关于解脱的一种调乱的思维，你会有这个习惯。修学安般念所缘呢，就是要把这个习惯改掉。你就慢慢自己可以恳切的跟自己问，你这个习惯还有没有？当你不断的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发觉寻思的根行这件事情呢，慢慢就薄了，因为你就会看到这个作用。所以呢，寻思作用道理，也就是你自己看到你的心呢，开始薄沉，开始不受系缚于烦恼，乃至于呢，烦恼久久不生了。所以作用道理呢，就是自证圣智在断德的部分。当你发现你修这个观要断掉的杂染慢慢薄，慢慢少了，慢慢呢它不是不没有没有吸附性了，慢慢它不发生了，然后你自己检查它无余断，它已经没有剩余的，它没有依止的，就断掉了。观察你今天的断德，就是你今天所要对峙的杂染啊，已经不生了。这个东西就是观察与作用道理，不是你要去找什么东西的作用。作用就是你今天要修这个观，除去那个杂染行，杂染行不生了，你能够肯定这件事情，就叫做观，就叫做寻思作用道理。这样了解吧。这个时候呢，你的所见所闻就完全按照圣教亮亮的说，佛所说的根道果就是进行果， 你完全于文于义可以肯定它的义。你于文，你找到印证的文句；你于义呢，完全能够明白他要说明的这个事实，就是你一路修这个安般涅所缘下来的正量。而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经过所谓的比度量，比度量就是合理的推论。你也自己随观随觉的过程当中，你去检查你的推论到底合不合理，就发觉你的推论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呢，就与现观相应。什么叫现观？就如实见缘起。如实见缘起就是跟你讲因缘所分别的那些因素条件是存在的，可是没有所生法了。请注意，你就开始观察到有因缘而没有所生法。我们经常会背啊中观见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其实意思就是说因缘即心啊，只有心的分别而没有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法相，那个法相只有名言义，离言说义呢完全都是空，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这样明白吗？这个呢就叫做
现正量，
就是自证圣智。你就如实见缘起，你只见到缘起，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心的分别，你只看到心与相上的分别，你找不到自信可得。什么自信？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法的自信，那毕竟空无所不可得。这个东西今天要记住，这是今天这一段文的重点。你就如实见缘起，而不在缘起当中争议一个什么？争议一个所生法的名言自信。只有因缘的相续，就是心分别的相续，只有以上观察那个五蕴分别的相续，只有这个，但是没有从因缘当中生法，那个法毕竟是不生的，那个法你说有生，完全是啊，执实了以后啊，于安立的名言起自信执，只有这个东西，而自信执的毕竟是空的，毕竟是无所有不可得的，这样了解吧？不是看到因缘生了法了，再去观因缘所生的法是空的，是无自性的，不是。只有因缘法，因缘法就是心的相续，只有心分别的相续，没有相续中有所生的法相可得。因此在《金刚经》说这么一句话，我个人最喜欢的，如是智，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这就是整个发耳道理的结论。你读到这段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当你自己观察五蕴，对不对？哎呀，观察一切的所缘，你都得到这个道理，都得到这个道理。这个就是整个今天所要看到的这个事情。后来呢，就得到一个佛所说的，不管如来出世，如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对不对？绝不动摇，都一定是这个真理。那么这个是在阿含经当中所说的，在本论当中他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成立法性、难思法性，还有安住法性，不因思议，不因分别，唯因信解，他就这么说。那这就是今天整个的内容。所以这个内容呢，其实并不是你可以用你的肉眼看见的，而是在你寻思共相的十一支的时候同时的体会。上个礼拜讲到体会什么？体会二品，体会黑品的流转，体会白品的幻灭，对不对？体会过去未来现在都显现什么？都显现观待道理，就是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由此展开四谛十六行的四谛，你能够现见相应而住。到这边其实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保持这样子的安住法性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你该断的薄不细不生，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作用道理。你会证成正较量，你会发觉你自己得到这个过程当中思维比度量的正确性，你会呢与现观现见相应， 只见什么缘起，不见争议的名言之性，也不会呢波损为空，波损为无所有。因为呢什么东西有，只有心相续的分别相续是有的。对这个心呢，不再有所谓的真心假心呢，染呢尽呢一切的二元对立的分别。你看到这个事实，你看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叫真如啊，就叫真如。那么由此呢证成了我们的结论，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不因思议，不因分别，唯因性解。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无漏智慧的描述啊，达到这个状态。好，我们呢就把课本打开，看看这段文的出处。一样照例，我们还是打开到175页，看到说明六品寻思的这一段文。我们念一下寻思理的前面一些文字啊。云何名为寻思于理？为正寻思四种道理。既然是讲道理性的，道理性就不是你今天现观可得的东西，都是随着前面的随观呢、啊，你觉了这个道理，你就印证到这个道理上来了。而这边所谓的寻思四种道理是哪四个呢？一观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正成道理，四发耳道理。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当知此中一由观待道理寻思世俗以为世俗，寻思圣意以为圣意，寻思因缘以为因缘。简单讲，世俗只是名言的假例，对不对？圣意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哪两样东西不可得呢？不变异的自信不可得，得自在的我不可得，对不对？这是你圣意定的自证量。寻思因缘以为因缘，这因缘就是什么？唯有因缘法的相续，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按照瑜伽论，他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结论。观待道理就说明这三个结论，唯有一切唯有名言假例。但请注意，不要只记住名言假例，名言假例的一切法怎么样呢？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叫做寻思圣意以为圣意。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名言的假例。无什么呢？无名言假例的法自性有可得性没有，这叫做寻思圣意以为圣意。而其实有什么呢？但是如果你这样子 变成空的话呢，这是完空的，这是二空的。唯有什么东西的相续呢？寻思因缘以为因缘。因缘是什么？千万不要讲那些物质条件。很多人学中观，我讲过很多次了，中观所说的缘起并不是一堆的元素合成为一个新的分子，不是一个这个过程。即便这个过程是在所谓的物理界能量界是存在的，请注意，佛法对人说，佛法是为了解决人的烦恼。这些事情如果不经过我们心的分别所认识，请问会有烦恼生吗？不会。所以呢，在此所说的因缘指的并不是一颗一颗的原子合成分子的过程，是指所有这一些，从即便大爆炸理论是成立的吧，从大爆炸宇宙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因为有我的认识而产生了这念心，由心安取的种种相，安立的种种名言，产生的所有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才是佛法要谈的缘起。你不要把这个因缘限缩在物质的最基本条件，因为你如果限缩在那里，你就问说：哎呀，这些条件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内在的不混乱的次序？是谁创造的呢？你还是会搞出个创造主出来的。所以呢，唯识论呢，就把因缘呢直接讲，因缘就是什么？因为就是心的相续，诸行的相续就是分别心。因为心呢、啊，分别于相，安立名言，这就是因缘的假立的过程。寻思因缘以为因缘，这个就是整个观待道理的结论。而这个道理呢，在阿含经他所讲的就是很简单了、啊：此生故必生，此有故必有，是吧？因为诸行的因缘相续了，我们心呢、啊？就取相安立名，因此有了什么？因此有了世俗假立的名言。因为名言自信这个法、啊、 是取向安立来的，因此这个法的自性可不可得？你如实知它，毕竟空，无所不可得，这叫做圣意。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得到三个结论：一切法有，唯有什么？唯有假名安立有；一切法无，是因为假名安立有的法无自性。这样了吗？只有什么东西的相续？只有诸行的相续，只有这个。这样子的思维跟观察不会堕于断灭，也不会堕于实有性。这种观察的习惯就叫做中道实相，这个心就叫做真如。这样 了解吧。所以这样子对于所谓的我们讲的什么玄之又玄的道理啊，其实也不难了解。请注意，要讲圣义，要讲我们所证到的中道实相，一定要讲这三件事，对不对？也是说假立有，那言说假立有一定有心的分别嘛，不然谁去取下安立这个名？可是因为这个一切名言的法都是假立来的，都是心取向安立来的，所以有没有自性？你要肯定，你要如实知如实见它的无自性。但是只有什么？你还是肯定心的功能用转非无，那个心的分别呢，诸行相续。好，我这个讲很多次了，这个就是唯一要证成的道理，到这边为止。可是虽然道理啊，你不能只是背结论，这个结论一定要在你的心呢、啊、于向上这样子反复的观察跟思维得到的这个正量，这个自正量会让你什么？会让你今天心中啊阿赖耶识当中，或者你不承认阿赖耶识，你就在你的意识流的过程当中不会相应起什么杂染的心，不会。这个杂染的心绪随着你今天意识的相续生灭呢，不再相应起了，这就是作用道理。所以看看作用道理怎么说。由作用道理寻思诸法所有的作用，当你按照前面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取向观察下来之后呢，你会得到一个作用，为如是如是法有如是如是作用。就跟你今天啊寻思一切法的净妙相，你会长贪一样。你寻思一切法只是言说的假立，你可以这样寻思这言说假立的法，其自性空无所有，唯有诸行的相续。你这样子常常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会有什么作用呢？杂染不相应生，你就会自己证验到这个杂染不相应起不相应生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叫做如是如是法。你这样思维的结果呢，就有如是如是作用。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呢？杂染不相应起了。你稍微按住一下，看到后面的相对阿那班那的文，187页，在187页上面算下来，长安文的第十行，余三道理有没有看到？看到那个余三道理吗？余三道理就是除了观待道理之外。为什么在这里的科判呢他就这样子不科呢？因为主要都是观待道理，另外三个道理可以说是附助，可以说是你自己的一种边际受用。你会体会到什么？又正寻思，你会体会到若于如是入出息念善修善习善多修习矣，能断什么？那个能断那个东西就是作用。断掉什么东西？断掉寻思的相应心，就不会有这个寻思的烦恼心的、啊、与意识乃至于前六识的、啊、相应转，不会了。看到这个现象，就叫做寻思作用道理。这样了解吗？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你只是发现寻思久久已经不相应情，你体会到这个事情。好，翻回来175页。好，175页，有作用道理寻思诸法所有的作用，就是所谓如是如是法。如果以上这样的观察，就会有断灭了寻思相应行的作用。你肯定的这样的东西，接着呢，就会证成三种道理。哪三种道理呢？一，这叫量。这个时候呢，你出了定了，或者呢，乃至于呢，就在你今天这样子正寻思的当下，突然就会有一个 金句的量突然冒出心中来。像我经常会浮到心头的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不生法相。你就可以肯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在经调当中曾经背下来的你的总词，你会印刻到这个文句意，这叫做自教量，正成于自教量。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任何一部三藏十二部经，打开什么文句，你明白什么文句。有人说文句经律论的文句是靠注解的吗？其实不是，注解是帮助你成就文思的量，而真正呢正成它的量要靠谁？要靠你的自证圣知，要靠你直接在生命当中对真实法的观察，回来再重新读文句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自证如是。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学佛啊，都是在佛的结论之后学习观察的智慧。当我们也这样子如是观察而得到同样的体会以后呢，你回来看看佛所讲的经，你就可以印刻他的意思。这个已经不再是经过任何注解的，是透过你今天的自证圣知的量与这个圣缘量的文句意相应，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叫做自教量，叫自教量。而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自教量呢讲解给别人听，讲解的时候呢，一定要有整个思维基于什么简单的观察、合理的推论，得到我们今天不能够现见相应的那个结论，有一个这样子真实意推论而起的升起之力，这叫做比度量。这个比度推论的过程当中呢，有它的因明逻辑。你不断的在讲解过程当中呢，或者你在撰写注解，或者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中间的那个理一段一段升起的之地呢，它是如因明的理则，没有错乱。你可以自证，这个不但你自己作证，跟你对论的敌方，他也会检查这个部分。只要你的立论、你的力量有这个因明的过失呢，他就会驳斥你的错误。对不对？让你在论义当中堕入负处，堕入失败的那一方。如果你立的量，就是你立的说法，别人没办法驳斥，对不对？就跟玄奘法师挂了一个命题，结果呢，他的量呢，三个月内没有人敢接他的榜，因为找不到过失啊。立了一个几近乎真理，至少当场所有的论师是无法接榜，无法指出他的过失所在的，这个叫做正成什么？比度量。这个时候呢，就会成就什么？成就你的现观相应。什么叫做现正量？现正量就是观待道理，就是你直见缘起，不争，不会争议名言自信，也不会减损什么因缘的相续。你不会在现见缘起的过程当中争议名言的自信，你也不会减损因缘的相应，你不会减损这个东西。你看哦，中观见他只说性空，可是他同时也说什么？性空是建立在缘起的前提底下，也就是缘起有，缘起并不等于名言啊。缘起是以名言安立而取其自信的、啊。你只要于名言自信当中不执，唯有名，而名言的自信是无所有不可得的，而唯有什么？唯有因缘的相续。这件事情呢、啊，中观见跟唯识见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唯识见着重在缘起方。中观见着重在无自性的一边，如此而已。因为着重于无自性，因此后人学习中观学错了，而又恶取空，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唯识论师强调三性三无性的观察。啊，这个过程各位要知道。所以这边所谓的现证自教量，是由自证圣智去说明这些事情。那么中间你的说明跟你的推演过程当中合乎正比量。因此呢，你会一念一念都跟现见缘起相应，而不会争议名言之心，也不会减损因缘的相续。你达到这个状态，就叫做自证圣智，就是获得了我们的现证量，讲明白吗？而现证量呢，并不是别的，现证量就是我们前面的观待道理。观待道理呢，广分别就是四谛十六行， 四六十零说起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说出来就是这个。那么你就在那边为正寻思如是如是意为由，这叫佛。当你啊自证到如是的时候呢，你不能就以为如是了，你这个时候呢还要去在经论当中去闻思，去印可有没有这样的自教，有没有这样子佛所说的圣言量跟你这样子的解释，跟你这样的说明相应。所以有人看不起论师，论师呢其实就是一些修止观的人，他把自己修止观的经验呢讲出很多说明的善巧，但是他也说了，他也举出了经论的文句义，用来跟他自己的自证甚至的体验呢相应，就了解吗？所以呢论师就是去以他的止观的经验去注解经的人啊，论师其实就是以他止观的经验去注解经的人，因此他可以同时提出很多止观的方便，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自证甚至的体验去说明佛陀在经论当中讲的比较略的文字，这样了解吗？所以由此在过程当中那些观行的体验，那个方法的口授心传，那当然是重点。可是呢由这个自证甚至再去解释佛陀的名句意义那个部分，论量的部分呢也还是要尊重的，那个看起来像是理论，像是过度的分析，你只要不以为那些过度的分析呢各自以宗派主义来争胜，你不要这样子，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观行的方法跟观行的道理的确是并不是每一部论都会讲详细的，但是我相信每个论师造论呢都是基于自己直观的经验，没有直观的经验他写不出那么复杂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教量。所以你的体验，你不能说我的体验就算数了，你要去找到佛陀的圣言量跟自己的体验相应，这就是自教量。那么唯现证可得佛，这个为什么他接在这后面呢？其实它是顺序的问题了，因为你的自教量必须有现证的基础，对不对？达到这个现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正比量，所以他就接着问，为应，应就是相应，跟你的比度量跟你的正比度是不是相应呢？这个时候呢自然就会流出法尔道理。什么叫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就是要消除正成道理的有所得，法尔道理只是要消除掉正成道理的有所得想。正成道理并不是因为你去正成了圣教量所以它才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你用正比量去推论它才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你达到了自证甚至它才变成对的。正成三种量并不是让真理变成真理的理由，真理它本来一直就是真理，只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体会罢了。所以正成道理并不是你得到了什么因此你就改变了什么，你其实没有改变什么，你没有增加什么，你也没有减少什么，真理就是它不增不减的结果，就是如实见缘起嘛。有的像是名言的假立嘛，名言假立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嘛，唯有的就是诸行因缘的相续嘛，对不对？你这样子现见相应了，你这样子说明你自己的正量，那一定跟什么佛陀的圣教量相应，一定在升起次第的思维过程当中合于正比量，一定现见相应。现见相应代表不增不减，不增益他的名言之心，也不减损他的因缘法则。所以法尔道理只是说明正成并不是到了这一刻它才变成真的，也不是到了这一刻你得到了一个过去没有得到的东西，也不是到了这一刻你才拿掉了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其实你没有，你不可能增加什么，你也不可能减少什么，你就是如实知如实见而已。因此把这句话呢再说一遍的结果就是底下这段话了，由法尔道理与如实诸法，法一向都是如实的，法有一刹那不如实吗？只有在心的分别当中执实，对不对？执有执无，只有这个执才会有无的分别。法本身呢它一概都是实相，位于如实诸法当中呢三种法性显现，第一个成立法性，第二个难思法性，第三个安住法性。 看看白板上我的建议。这个呢是出现在我们的三摩心陀地那里。三摩心陀地那里的弥勒菩萨对于这三种法性有定义。什么叫成立法性？成立的意思呢，说这个法性就是真理啊。这个真理是不是谁发明的呢？不是。成立法性是怎么来的呢？成立法性就是本性因而。本是什么意思？一下一直都是这样，因而就都是这样。本性的意思就是一向它的道理都是这样存在的。所以呢，底下的说明呢，什么叫本性因而呢？本性因而就是无始时来理成就性，无始以来就是一向子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周遍成真的道理啊，它一向以来都是这样啊，这就是本性因而。什么叫难思法性呢？难思并不是很难思维，是不应该思维。为什么？因为它自性因而。什么叫自性？这个自性呢，指的就是真如自性。真如应该怎么说？真如不能说，真如只能以自证圣智去行，去说明。以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来说明真如的现象，真如不可说。所以呢，他说啊，自性因而，这自性的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本来应该怎么样的呢？诸法的真如自性呢，觉诸系论，它超越一切分别的，不能思议的。过言说道，与一粒言说呢，一粒言说呢，它就变假立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它只有心的相续嘛，只有心的相续，心的相续能够截断吗？一截断，它就不是真实了。一安立的名，它就变假立的相，所以它不能截断，它不能截断有始有终。他不能以替代的标签文具意去代表他的真实相，这叫做自性因而。他的真如自性呢，本来就是这样。怎么样呢？觉诸系论，超越一切的分别，不能以名言来取向安立他的法，这是自性因而。但是染尽一切法也都是这样。怎么这样呢？法性因而，诸法的安立，一切法要能说，必定要以真如法性为因，以彼法性必须要以彼法性为因。什么意思？从无自性当中而怎么样呢？分别假立，分别假立，你透过分别的因缘的取向，才会有名言的假立，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无自性，所以你才可以这样。如果有自性，大家共建一同嘛，怎么会有你取你的相，我取我的相呢？如果法是有自信的，容你见如是不如是吗？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法因缘所生，各见各的相，所以呢，你见你的法，我见的佛的法。那既然大家都只见自己自心所分别的法，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法怎么样呢？以无自性为因。所以以彼法性为因，那个法性就是指无自性。无自性并不代表那个东西不存在哈，那个东西始终是一因代缘，无始无终，不能够截断它的始终相，而有唯有名言的假立，它只是这样的存在。一切法都是一因代缘的相续，你不可以截断它的始终而用名言去假立代表它，不能是这样。你始终都是这样看见，这叫做法性因而。因为真如是无始时来理成就性，所以你就如是知。所以你的心呢，本来就一直要这样子看待一切法，不要截断这个法流。因为它超越言说，所以如是见。如是见的意思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相的假立都是什么？都是于心的分别安立名言而有的。唯一信解，信解什么？非有非无。为什么非有？因为有言说假立啊。为什么非无？因为有离言法性啊，对不对？而这种中间过程当中呢，因缘的相续啊，这个用转不是没有的。就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庆音一样，当你一直一心要去抓取庆音的时候呢，庆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这个能闻的心难道就消失了吗？不会，他对其他非磬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是吗？就跟现在你们听到我的话，我的话并不是磬的声音，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个执，说我要听到磬的声音，那你就会有无的想，对不对？有无的想，就有无的心去执这个相。可是你不管执有执无，是不是有心呢？有心并不代表有无的自信可得，是有一个能够分别有磬的声音没有磬的声音，那个分别心永远都还是诸行相续的。这个相续的心，它不是常性，它不是常性，对不对？说它无自信，只是说它没有常性，可是它的功能并不是没有的，这样明白吗？好，这样其实整个道理就说完了。你就是现解这样的实相，心中呢，但见因缘，不见法的自信，这叫做不生法相。你只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现解这个因缘的相续，可是你不执取相安立名之后种种相假立的什么自信执，你不生。你看到诸行的相续，可是你不起名言的自信执，这叫做不生法相。当你能够把心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心就叫做自证圣智，这个心所行的境界就是一切法如，这样可以吗？好，这个就是这边的过程。这有法尔道理，于如是诸法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因生信解，不因思议，不因分别。这个叫做思维寻思于理，这叫寻思于理。所以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你今天用眼睛啊以及思维的对象，都是因为你对于观待道理这个真理啊你很熟，你随观一切的因缘相续，你就觉了觉悟以下这些东西。因为你所观察的对象或是与黑品的流转相应，或者呢与白品的幻灭相应，那么在过去未来与现在的十一支的积聚分别相当中呢，你起了如实的观察，渐渐的去证成四谛的十六种道理，对不对？这就是观待道理。那慢慢这过程当中，你于此多修多习，多多修习，故呢你的寻思行，你的烦恼相应不再相应起了，不再相应起了。你入定出定呢，都可以把你的自证量呢与圣人量相应，你的升起之地呢是正比量。你但见缘起，不执名言假立的自信，对不对？由此进到整个法尔道理的正成，就是正成道理是一向如是，不是有如是非如是的分别想。好，这样子能明白吗？好，我们就一块打坐十分钟，你自己就从你取安般是处相开始，回忆我们的六俱意，开始去体会它是五蕴内外二取的分别相，然后呢简单的把五蕴的自相观察，随观五蕴的自相的过程当中去体会无我，然后呢次第的去把接下来的几个道理呢整个思维一下，做个简单的结论，你自己去体会一下，有这个思维的新的工作，但是过程当中保持心相续的放松。我刚才刻意看看你们的脸，都是一片安详的。为什么呢？因为思维刚才我所讲过的理啊，第一个不多，第二个应该讲很多次了，你们熟练，所以只要你们经常的串习这个道理，在安般四处任何事项任何生命的事上面的思维，你就可以很放松很称心的去观察这个道理，了解吧？你就安安静静的很放松的依照升起之力去观察这个道理，几次了，几次熟了，你可以选择不观察。不观察心也不是不工作，心就是转摄回来安住那个不分别于相的心， 所以它就是一个调度。什么调度呢？把心调度来思维那个相的差别意，以及呢把心调度不去分别意，而去内守，禅宗叫内守忧心，就守住这一念能分别的心，就是于相不分别的心，你就守住这个心，你就看这个心，其实不是看了，就知道把心安住在那个于相不分别的心。不要以为你守住什么，其实 nothing， 你守住的那个心的相续就是它，你没有守住什么，你只是不去相分别。等这样子凝定定更深刻以后呢，再把心调度回来分别相，分别一段时间之后呢，不再分别相了。所以只有这个作意的调动，等到你不再调动，分别跟不分别啊，已经不再在你的心当中啊，需要去调度，你完全明白，这样了解吗？这就是即定之慧，即慧之定。因为定跟慧啊，只是心相续的一种平等舍位，不是刻意要他去做什么，也不是刻意要他去做什么。当你道理非常熟悉的依着升起之地达到圆满次第的时候，他自然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就跟你今天做很多事情做得很熟，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只是这样，你把新的工作对于事跟理的观察练习到这么纯熟就可以了。而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学习来观察安般念的生灭相，请问来观察你的精行可不可以？观察你的起手，就是举手投足可不可以？观察你咀嚼吞咽可不可以？观察你从近处看到远处可不可以？乃至于往内看到你心念的起灭可不可以？这一切都是生灭相的显现，都是心分别的相续，都是恶取心安立的假象。从观的道理来讲，唯有言说意，分别相可得。这个分别的相呢，就是无自性，只有什么这一念分别心的相续而已。于中你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没有不变异的自性；第二个，没有得作主的我。持续观察这个东西，这样的观察，你只要保持放松，具行于一切事的相应转的过程当中，一切杂染的心不会相应起的，不会。你只要保任这个心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好，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把四念住的理算是讲完了。下礼拜开始呢，就要带着各位呢，从七种作意啊，进行十六圣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